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李冬梅。首先是新闻提要。惊天爆料，仲是处女的李莹被副国级官员强暴。普京安置家人在西伯利亚核掩体，怀疑核战将近。中共对境内乌克兰人出手。铁链女未得救，陕西又见铁笼女。回应疑美论，余茂春说中共不可信，签和平协议没用。抗疫政策朝令夕改，超过六成人不满港府表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徐州铁链女事件有了最新消息。根据中共体制内的人提供的消息，徐州铁链女李莹在1996年失踪之后，被当时的丰县县委书记乔家欢和县长黄玉柱献给当时的徐州市长于广州，被他强暴。李莹的大仔董香港其实是于广州的仔。资料显示，于广州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第13届全国政协常委。他先后担任过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副部长、福建省委副书记、海关总署署长、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不能够暴露铁链女真实身份的原因。消息来源指，铁链女李莹1996年失踪之后，1998年去到董集村。那她1997年在哪里呢？他当时被献给丰县领导，被囚禁在一栋楼里面。2022年2月24号，推特号正视历史传播真相发出了一个网络聊天记录，亦都说丰县建有小别墅用来关押性奴，其中有很多初中生。当时的县委书记乔家欢和县长黄玉柱后来将李莹献给于广州，而董香港是于广州的仔，之所以取名叫做董香港，是比照广州这个名字，希望他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消息来源说，董香港的出生年月，月份是假的，但年份没错。董香港是李莹被于广州强暴之后所生的，所以他们要掩住董香港，不给人见到他的样貌，因为他生得和董志文一点都不像。2022年2月11号，有网友曝光了一张董香港的照片，并且说董志文是穿着捐赠衣服的扮穷的富人。消息来源中说，董香港后来被交给董志文代为抚养。那为什么李莹在生了董香港之后，有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再生小孩？这个是因为董志文当时是不敢碰李莹的。直到后来他发现于广州不再过问他们了，甚至好像已经忘记了他们了。乔家欢和黄玉柱也都不理他们了，而且他们都相继退了休，他才越来越大胆侵犯李莹，逼他生了很多个细路。消息来源说，于广州升官很快，位置中央委员，这个就是为什么政府通报再离谱都是要造假。这件事情如果要传出去，院长、院委书记、市委书记、后来的省委书记、政部级干部等等都必须处理，包括江苏省省委副书记都参与了强奸绑架。这些真相如果是传出去的话，件事远远大过彭帅事件，会轰动全国，国际上就更加不用说了，全世界都会争相报道。消息来源中说，乔家欢和黄玉柱两个人的官运亨通，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经常一起出席活动。他们当年还和于广州关系非常之熟络。于广州的升迁路径和那些有背景的官员一样，先是做徐州副市长，跟着代市长，然后再做市长。消息来源表示，一般做代市长的人都是有些背景的，做代市长只是过渡，为了党内约定俗成的规矩，看起来没那么明目张胆。跟着他就一路飙升到江苏省副省长，后来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一名政治学者声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将屋企人送到西伯利亚，将他们安置在可以在核战中幸存的地下城市里面。另外，他亦都说普京有病，但是就向大众隐瞒。61岁的政治学家索洛维曾经在有俄罗斯外交高官和间谍摇篮之称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任教。他透过网络发表新影片，他说普京的家人已经在周末被疏散到一个为核战而准备的特殊地方，位于俄罗斯联邦的阿尔泰共和国山区地底。他说事实上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碉堡，而是一座地下城市，配备最新的科技。索洛维亦都在影片中说，总统将家人送到这个地下碉堡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你能够领略个中的含义。索洛维表示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内部有人脉，他所指的核掩体据信是大约十年前由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阿尔泰共和国山区大张旗鼓兴建的乡间别墅。这个地区是西伯利亚和蒙古、中国和哈萨克接壤的地区。观察家曾经指出，这个别墅周围有很多通风点，还有高压电线通往一个超级现代的110千伏特变电站。这个电站足以为一个小城市供电。苏洛维说，普京将家人送到核掩体是因为入侵乌克兰的战略计划失败。他没有透露被送走的家人是哪个，但他曾经说过，普京的情妇38岁的奥运金牌体操选手卡巴耶娃是普京真正的家人，有能力影响他的决定。另外亦都有传闻，卡巴耶娃曾经为普京生了个细路，但是就遭到克里姆林宫的否认。另外，普京有两个已经成年的女，36岁的长女华伦索娃是遗传学家，35岁的二女提霍诺娃是舞蹈家兼数学家。传言说她还有一个18岁的私生女叫做罗佐娃，是她和情妇克里维诺吉生的。这个情妇曾经被巴拿马文件点名，说她是清洁工变女富豪。更为惊人的是，苏洛维先前曾经说过普京有些健康问题，他还在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安排之下参与了很奇怪的撒满教仪式，其中包括献祭黑狼来改善健康情况。索洛维过去亦都曾经暗示普京患有早期的帕金森氏症和罹患危及生命的秘密疾病，但就未提供证据。莫斯科方面说苏洛维是阴谋论者，是个骗子。上个礼拜他在自己的 Telegram 频道上面对普京的医疗和精神状况提出指控之后，俄罗斯当局即刻对他进行了7个小时的审讯，包括搜查他屋企，并且没收了多个电子产品。索洛维跟着获释，但是案件并未终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的态度一直遭到质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战争开打之后更加特别点名说中国是朋友。现在有消息传出中共对境内的乌克兰人出手，派警方逼问他们的态度。德国之音今日在推特发文公布一份由乌克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发出的公文，收件对象是中国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等五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要求中国停止出动警方追问在中国境内乌克兰公民对俄乌战局的态度。相关内容亦都在微博引发讨论。公民内容指出，近来收到大量海外公民的报告，表示在中国被警方追查。乌克兰公民接受警方的采访，就他们对俄罗斯侵略的态度、对俄罗斯领导层的态度等发表评论和解释。领事馆呼吁停止这种举动，这种做法无助于保护公民秩序，只会在被整个文明世界谴责的目前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的背景之下，给我国公民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根据阿波罗网记者李宇涵的报道，今年二月以来，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震惊世界，铁链女尚未得救，近日网络又爆出一名铁笼女，她的遭遇亦都极其悲惨。三月一号，根据微信公众号《现实的模样》爆料，一个叫做黄国雄的青海民族大学女学生在2009年失踪。2020年在陕西佳县被发现，有人怀疑她是被拐的女大学生，但是当地警方就并未解救。另外，消息亦都提到，一名叫做李利文的村民在他的三轮车后面焊了个大铁笼，铁笼上面还有一把大锁，将黄国雄长期锁在个笼里面。根据网友 Esme 推特爆料的细节话，陕西榆林市佳县金明子镇县屯卯沟村李利文在直播的时候，为了吸引网友，自己爆料说2009年他执来的女子小雨曾经多次试图逃跑，他就用毒打和各种其他的手段来对付小雨。李利文还炫耀说，小雨为他生了一仔一女，个仔叫做李之龙，2012年11月3号出世，个女2015年5月25号出世之后，就以30,000元的价格卖了给隔离村。网友野山爆料说，陕西佳县一位女子被关在一个大铁笼入面，眼圈红肿，目光呆滞，她手上面有伤疤，小腿上面有勒痕，脚掌有大面积被烧伤的伤疤，看上去好像精神失常，铁笼上面还有一把大锁。她的丈夫叫李利文，现在是快手平台入面拥有100,000粉丝的网红主播。李利文还在个平台上面炫耀，屋企有亲戚在佳县做领导，家族在陕西省入面亦都有人，青海亦都有，北京亦都有。同日，榆林市警方已经发布通报，将对此案进行调查。通报是这样描述这位铁笼女的悲惨遭遇，堪比江苏丰县的铁链女。中共治下的中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频发，人贩子十分猖獗，民众怒问这个是什么世道。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如果中共犯台，美国只会对台出售武器和提供情报，不会出兵保护台湾。对此，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2月28号回应说，这个是是非不清，立场不坚定。余茂春将会在3月2号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台，行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当年南韩、科威特、中东地区都有类似的焦虑，认为美国是自私自利的国家，大敌当前会袖手旁观，但在侵略行动发生之后，美国都卷入了。余茂春说，不单只是美国想卷入，日本、澳洲等周边国家的高层都表达相同意愿，因为这个不单只是中共对台湾施加压力、进行威胁的问题，台湾只不过是中共威胁链条中的一个部分。同时，余茂春还以中共和乌克兰信誓旦旦签订了很多条约为例，直指中共非常不可信。他提醒，台湾那些主张和中共签订和平协议的人，应该先认清中共的本质。事实上，中共就曾经对乌克兰承诺提供核安全保证。时任乌克兰总统阿努科维奇在2013年12月访华的时候，和习近平签署联合声明，当中第二条明确指出，中方承诺无条件不对作为无核国家的乌克兰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且在乌克兰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者受到这种侵略威胁的时候，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在第五波中共病毒疫情之下，港府抗疫政策朝令夕改，病毒没有清零，反而导致经济一片萧条，甚至惊动习近平落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抗疫，和北京派出数以千计的国家队， 嚟港協助全民強檢等。最新民調顯示，有高達60%港人不滿意港府抗疫表現。有評論員批評港府抗疫政策是藥石亂投，製造社會恐慌。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3月1日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對港府抗疫表現不滿率達 64%， 滿意率只是 16%， 創2020年10月以來新低。港人對香港前途信心淨值為負 8%，是2020年8月以來新低。港人對社會狀況滿意度，不論在政治、民生和經濟的評分都顯著下跌，民生評價跌幅最高達 15%， 創2020年10月以來新低。經濟狀況滿意淨值為負 55%， 是2021年2月以來新低。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指出，民調數據顯示，港人對政府管治信任期望低，政府在缺乏管治威信下推行政策更為艱難。以打針為例，政府需要以九牛二虎之力，比其他國家用更長時間來推動接種率。他說，你看看英國、美國需不需要谷針，原因是大家不信任這個政府。他又以安心出行為例，指港府種種政策朝令夕改，缺乏長遠的視野，對政府聲譽傷害很大。前油尖旺區議員李傲然亦都批評港府種種防疫舉措不力，只是禁足就有多種說法，推出的政策不能疏解民困，反而令市民叫苦連天。他舉例，防疫資助杯水車薪，電子消費券未能夠助劏房居民交租，下令關閉處所等防疫政策又波及中小企業。他強調，港人不是因為疫情而受苦，而是政策問題，盲目清零造成經濟上無可挽救的後果。獨立評論人潘奇志認為，香港抗疫未如理想，病毒大規模擴散，每日過萬宗確診，對香港民生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損害。新聞報導完畢，多謝大家收聽。